月平在饭馆吃饭，正好遇上皇宫大内的杀手惨杀无辜，小伙子火旺上撞，忍无可忍，翻桌子踢凳子拉家伙大闹饭馆，这下饭馆就乱了套了。云飞等人飞身星跳出去拉长剑观瞧，他是谁？有认识的，大人，他就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自称他叫什么高峰，其实他就是月平。哎呀，冤家路窄呀，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这小子跑了，把别的事全放下，集中精力抓他，抓住他咱们就升了官了，就能请重赏，划着人上。他们真想不到月平那身份够多高，别看现在年纪轻轻，身怀绝技，过了一个钢筋身手，月平一闪身抓住腕子抽去吧，你给我啪一合掌，啪一转身，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疼，啪啪啪啪啪，一招就一个，还能像那电视连续剧呢，打半天没事，照肚子上蹦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完了还能打，那叫武术吗？中国的武术伸手就见响，打上就起不来。那个云飞一看不好，举剑便刺，月平往前一俯身，一口子的袋子扔就给他撇出去了，行了，撞墙把他撞死，哪知道那是个窗户，揉一下子在楼上把他撇下去，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装草的，没这草车就把他摔死了，揉摔到草垛上，他算保住这条狗命。这帮爪牙干脆贴不上边儿啊，是四散奔逃，太厉害了，不行，受不了了，等走走走，三分钟结束战斗，全给打好了。这掌柜的伙计账房先生这才敢仗着胆儿说出话来，小侠客爷，小侠客爷，您真了不起啊，您惹了大祸了，那都是朝廷的命官，你把他打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再说这我们这饭馆也开不了，这还死人，这掌柜的，你贵姓？免贵姓马。马掌柜，别怕别怕，不就为钱吗？不能叫你遭受损失。来来来，你过来这么办，损坏了多少晚餐家伙，你拢拢账，我如数包赔你，我赔，那多不好。哎，应该的，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这个你不必顾忌。另外你得办点事儿，你说吧，什么事？两具尸体诸多不便，是吧？你是不是派人到棺材铺买两口比较好一点的棺木，把这两个人装殓起来，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不怕多花钱啊，这钱也我出，人你雇，因为我刚到这，人生地不熟，什么我也不懂，拜托你费心了。没说的，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包解开，拿出两大块银子，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少，够不？五十两，那年头那个钱的值钱呢， 一两银子就解决很大的问题，这五十两花不了，这钱太多了用不了，剩下的归你们，大家全分两个啊，算给你们押金了。哎，多谢多谢多谢，你看安排的多好，这块收拾着咱不必细说。还有那大姑娘，那姑娘可能吓傻了，一句话都没说。这会儿月婷一转身一看，姑娘在这站着正瞅着他呢。姑娘受伤吗？姑娘一句话都不讲，愣着愣着，冷不丁扑到小月婷近前，砰一把把月婷的衣服给抓住。好啊，你做的好事我跟你完不了。哎哎哎哎，姑娘有话慢慢说，你是干这是干什么？我哪点做错了？你为什么把杀父的仇人都给我放了？明明我爹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让你这一顿打你全给放了。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给我师兄报了仇了。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赔你赔。月婷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要知道这样我不管这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呀，这是江湖上太复杂了，这是不懂情理的人是大有人在，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抓住。姑娘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的人，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你怎么办？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要给你师兄报仇，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办？多咱给你报了仇，多算拉倒，行吧？这么一说，这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还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侠义道的天职。我遇上，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那好吧，就这样，我还得处理处理这些丧事。这样吧，您大概本身有不少的事儿，您先处理您的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说吧，怎么？今天晚上到鹿门山山神庙，你我二人不见不散。鹿门山山神庙，三更天不见不散。你记住了吗？哦，记住了，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好了，我相信你这人说话是算数的，晚上再见。姑娘一低头下了楼了，怕月婷啊记马虎了，二次又回来了，还是这套话又重塑了一遍。月婷说，我听得真真错不了，姑娘你放心，我一定言而有信。姑娘才走。他们怎么处置这个丧事咱不必细说。月婷呢也下了松竹梅酒楼，到了街上一看没有官人，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要从速离开，免得他们找的人来报复。离开芙蓉镇往前走着走着，遇过一个小村庄。哎，到村庄也有店房，一看这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他住在这儿，这安静啊。告诉掌柜的不要打扰我呀，心情挺烦乱，我要睡他一觉。就这么的，小月亭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乏，睡了个足足的香觉。 人不睡觉不行，等一觉醒来日头偏西了，门开开，把伙计叫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擦了擦脸，要买了点吃的，到街上溜了一圈，买了个大水葫芦，那葫芦装水是最好的，没有邪味儿。买了个葫芦，另外买了个干粮袋，里边买点叉子、火勺了、酱肉了，都装好了。到时候半夜前打到饿了怎么办呢？好，及时用，有水喝，有东西吃，全准备完了，咱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什么事儿？你们这儿有一座鹿门山吗？有啊，鹿门山那是大地方，而且山上呢不少庙，烧香的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呀。在哪儿？这个鹿门山，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鹿门山山脚之下了。
哦，
要在你们这儿走，奔哪个方向？东北呀，一条大道直通鹿门山，您走不出去多远，一看前面就是大山，那就是鹿门山。有一座山神庙，摇摇，哎呀，我说客爷，那山神庙是个大庙，鹿门山很多庙宇属它最大不过。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修的这大庙，历代呀都改了名了，叫什么天寿宫、元和宫，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不老少，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都到山神庙，香火很盛。行了，打听清楚了。小月亭就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哎呀，也没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啊，光知道她的先人叫什么名，反正这个人我认识，到时候再说。又一琢磨，老师告诉我，遇上事情都要问三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何道理？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是有别的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了是去不去的呢，我自己好拿主意，这个非去不可了。大男大女诸多不便，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又一想，我呀矫正不怕邪歪，我也别心虚，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道，我也理直气壮，我这叫替天行道，保护忠良之后。哎，就这么定，40里地也不算近呢，早点走。算了账，他出来了。他离开这座小山村嘛，天就是似黑似不黑，走的遍野荒郊，没有行人了。一看行了，往下一俯身，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鹤行，快透了。他往前走着，40里地架得住他搂。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黑起来了。他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那伙计说了，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边上头一座大庙就是山神庙，大概离这不太甚远。正在这时候，旁边是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人大山大叫，说话那声多老远都能听出去。谁呀？散到晚了，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绝不是一般的人呢，还夹杂着笑声。
仔细一看，好像还有灯亮。
小月听一琢磨，这么晚了在这聚会，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良民嘛。我看看，这阵离三更天还早着喝呢，我瞅着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他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树非常茂密，进了个人谁也发现不了。他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见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呢，周围这树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几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在这地正中中铺油布，像一铺炕子一样，一共仨人在这儿端坐。当间点了一支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晚没风，所以照的挺亮。小月平躲在一棵树后头一看呢，呵，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盘膝大坐，是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鹅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圆青色的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快靴，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一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眼睛，大塌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飘洒前心，借着灯光一照，眼睛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陪着俩人，上水手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个小的人站着还高，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腰都搭在一块儿去，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瘦着肩，清虚虚的脑门子和脸蛋子，怪眼圆翻，就他的声音最亮，离多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着包，下水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官道袍，背宝剑，拿拂尘，也在这喝着酒。小月亭一看喝乐了，那老头没见过，这老头是谁他不知道，但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驴法镜风雨门的人，老道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镜的亲师弟，风雨二侠的俩授业老恩师。前文书咱说了，大闹紫霄宫，就这二位，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跟这老头什么关系，更摸不着头脑了。小月亭就摘耳朵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就听大和尚法镜说，老伙计，经过我讲完了，哎，前前后后就这么回事，你说吧，这事儿咱们怎么了结吧？既然我到了你的面前诉说了经过，杀剐存留你就任凭自便。